追寻生命的意义。二，集中营的经历。十二，第二天早晨，我与转移的队伍一起出发。这次转移不是一个轨迹，我们不是开往毒气室，而是确实开到了一个休息集中营。那些同情我的人仍然留在集中营。在那时，将要发生的饥荒甚至比我们新的集中营更严重。他们曾经试图保护自己，但是他们只是毒死了他们自己的命运。在获得解放之后几个月的某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原先集中营的朋友。他告诉我，作为一名集中营的警察，他是如何寻找一块从一堆尸体上丢失的人肉。在一口罐子中，他查抄到了正在煮着的人肉。同类相食的现象开始出现。我离开的正是时候。这难道没有使人们想起德黑兰死鬼的故事吗？有一天，一位富有而强壮的波斯人与他的仆人在花园中散步。仆人哭着说，他刚才遇到了死鬼，死鬼威胁他。他祈求主人给他一匹最快的马，以便他能在当天晚上赶到德黑兰。主人表示同意，仆人飞身上马。在返回房间的路上，主人本人遇到了死鬼。主人质问死鬼，你为什么要恐吓和威胁我的仆人？我没有威胁他，我只是对于他仍在这里，而我们计划今天在德黑兰相见的情况表示惊讶。死鬼说道。集中营的囚徒不敢做出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主动性行为，这是因为他们强烈的认为命运是他的主人，他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他。相反的，他应听从命运的安排。另外，冷漠情绪在相当程度上也促成了囚徒的这种情感。有的时候，囚徒们必须做出具有生死性质的突然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囚徒们往往让命运为他做出选择。当囚徒们必须做出涉及逃避或不逃避的决定时，这一逃避责任的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。在他必须下定决心的几分钟里，并且他通常是几分钟的问题，他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。他应该逃避吗？他应该冒险吗？我也经历过这样一种折磨。随着战线的推进，我有了逃跑的机会。我的一位同事因履行医疗职责的需要而经常出访集中营外面的棚屋。他想逃跑，并希望带我一起走。他已探访一位病情严重的病人，且需要专家建议为借口，将我带了出来。在集中营的外面，一个外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将为我们提供军服和文书。在最后时刻，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，不得不重返集中营。利用这一机会，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些供给，几块腐烂的土豆，并且寻找一个麻布袋。我们闯进了一个妇女集中营，她空无一人。所有的妇女都被送到了另外一个集中营，棚屋一片狼藉。很明显，许多妇女获得了供给并得以脱身。棚屋里有一些破布、稻草、腐败的食物和破裂的陶罐，有几只饭碗仍然完好无损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将是一笔巨额财产，但是我们决定不带走他们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 由于形势令人绝望，这些碗不仅用来盛放食物，而且还用作脸盆和马桶。我作为一个屏障站立在门口，我的朋友则顺势闯进棚屋。不久，他在上衣里夹带了一块麻袋片，回到了门外。他看见里面还有一块麻袋片，我可以带走它，所以我们交换了位置。我钻了进去，我在垃圾中四处寻找，最终发现了一块麻袋片和一支牙刷。突然，在所被丢弃的东西中，我看见了一具妇女的尸体。我跑回棚屋，收拾我的财产，我的饭碗，一副从一位死亡的斑疹伤寒病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破手套，以及一些写着速记符号的纸片。我迅速的最后巡视一遍我的病人，他们躺在棚屋两边的朽木板上。我走进了我的唯一的同乡，他已濒临死亡，尽管如此，我仍然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。我尽量的掩饰逃跑的念头，但是我的难友似乎猜到了什么。他用一种疲惫的声音问我：你也要出去吗？我慌忙的加以否认，但是发现难以避开他的悲惨的表情。在转了一圈之后，我回到了他的身边。我再次的看到了绝望的表情，而且我感到这一表情是一种谴责。当我告诉我的朋友我将跟他一起逃走时，这一痛苦的表情就变得十分强烈。突然，我决定再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我跑出棚屋，告诉我的朋友我不能跟他一起走。在告诉他我将和我的病人一起留下来之后，这一痛苦的感觉立刻远离了我。我不知道未来的几天将会发生什么，但我获得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内心平静。我回到了棚屋，坐在我的同乡脚头的木板上，努力地安慰他。然后我跟其他人闲聊，努力使他们在神志昏迷中安静下来。我们在集中营中的最后时刻到了，随着战线的日趋接近，几乎所有的囚徒都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。大头领和厨师已经逃跑。这一天，一纸命令要求集中营在日落之前必须全部撤离，甚至为数不多的几个囚徒也必须撤离。到了夜里，集中营将被点燃。到了下午，接送病人的卡车还没有出现。相反的，集中营的大门突然关闭，看守严密监视着带刺铁丝网，防止任何人乘机逃脱。剩余的囚徒似乎注定要与集中营一起燃烧，于是我和我的朋友第二次决定逃走。我们接到命令，将三具尸体埋在铁丝网的外面。在集中营中，只有我们俩还有力量做这项工作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躺在尚在使用的棚屋里，发着高烧，神志不清地俯卧在床上。现在我们开始制定计划，在运出第一具尸体时，我们将把我的朋友的麻袋片藏在用作棺材的洗衣盆中偷运出去。在运出第二具时，我们将带出我的麻袋片。第三趟我们将伺机逃跑。前两趟我们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回来之后，我等待着我的朋友，他正试图找到一片面包。 一是我们在逃入森林的几天里能够有些东西充饥。我等待着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。由于他没有回来，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。在三年的囚禁之后，我愉快地想象着自由，想象着跑向前线将会多么令人兴奋。但是，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。